大家好，首先真的是很感谢贵教会在我个人的搬家，大家出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这是非常感谢。那我在这里 也做一个很隆重的道歉啊，这个因为刚搬家，所以很多东西找不到，所以比如说很明显我没有穿西装啊，这个不是故意的哈，因为西装不知道在哪个箱子里。然后刮胡刀也找不到，我从来没有用手刀刮的，所以与其一大堆 OK 绷那个刮伤进来，还不如就留一点啊。不过也不好意思啊，所以这个大家原谅我的这个穿着打扮，今天哈，这个也家里还没有恢复正常，这个元气在恢复的当中。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我们的读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第五章1-11节。Zechariah 5:1-11。我会先用中文讲一次，等一下年轻的一辈，我可能就私下跟他们聊个大概吧，因为这个这是我个人偏好了，这所以我就先讲哈。撒迦利亚书第五章1-11节 ，Zechariah 5:1-11。撒迦利亚书第五章1-11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轴，宽10轴。”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诅咒，凡偷窃的必按这卷上这面的画除面，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画除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就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观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那宝贵的话语，感谢你把你的荣耀、真理、慈爱、恩典都启示并且灌浇给我们。是啊，这是我们是充满恩典的人，我们是充满圣灵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是啊，求你保守这个费城这个圣经归正教会，他们就要开始了学习怎么样子荣耀你的名，这个教会当中彰显你的真理，彰显你的光、你的眼。是啊，求你保守这间教会，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的脚步上能够与你同行，与你同在，就像你与教会同在一样。求神看顾我们，帮助我们。神啊，这将是个艰难的脚步，这不会是个简单的脚步，可是在艰难当中我们得到你的力量，在困难当中我们得到你的安慰，在有时候会失望的当中我们得到你的盼望。神啊，真的因为我们是依赖你而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曾经就是看过一个电影，一个欧洲的电影。那个电影呢，一开始呢是讲到就是突然社会上有一个奇症哈，然后就是很容易的播散。然后呢又是医不好，就是社会花了一大堆的人力财力资源都医不好。好，这个怪病呢就一直扩散，杀了不少人。后来那个社会最后就全世界就在一起做了一个决议，就是把这些知道哪些人得病的就盖了一个很大的集中营，把他们集中在那里，就等于就是给他们吃喝，可是意思就是说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就把他们让他们在那边等死。好，而电影这只是刚开始的十几分钟是这样讲，然后电影之下来整个 如果没记错的话，快两个小时就在谈，就是在播放这些在集中营里面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谈话，跟彼此之间的这种，就是这种彼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后就看到，当然很多人就很沮丧啊，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得到这个病，很多人就很羡慕外面的人等等。反正这个电影等等就一直在描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这样子。当然这个电影 越演到越后，就死的人越来越多了嘛，就慢慢越来越多人一个一个死去。在这个电影快要结局之前呢，剩下了几个这个残存者呢，他突然有一个人就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好羡慕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也不是生老病死吗？好，外面的人难道就没有痛苦吗？他们有时候还有痛苦，有时候还比我们痛苦更大。我们至少大家都是单单纯纯在这里等死，外面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诡诈啊、欺骗啊等等，外面也有很多绝症，也是医不了的等等。所以这个就说我们其实跟外面的人一点都没有不一样。其实我们跟外面的人没有不一样。好，这个电影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悲观的电影，意思就是说这个导演呢后来也讲说，他这个电影就是为了要讲说，人到最后其实真的好好思考的话没有意义的。好，人到最后是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去死去，然后最后思考的话好像没有意义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对他来讲，存在的意义就是受苦跟等死。没错，好像如果从社会的世界观来看，这个导演确实好像是看得蛮深入的。好，人我们在一生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奋斗？到底在奋斗什么？好，得到的结果又是怎么样？今天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第五章呢，我们看到了，这是其实第五章整章是有两个意象，可是我们会一起看，为什么？因为大家我想练下来也看到说，这两个意象很明显的是相关联的。好，而且跟这个，我觉得跟这个电影有相似之处，就是这个意象呢，也让我们看到说，人有一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不行。在对电影来讲是一个病，然后那个病反映的就是人到最后就是苦难跟等死。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呢，让我们看到说，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罪恶。也就是说，这个罪恶谁要处理掉？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在这里是个很这个在这里是一个很紧要，可以说是一个高潮。为什么？如果大家记得在前面我们四章讲过的话，前面我们是看到说神说什么，我会拯救你，你要回来这个仰望我。神说什么，我会为你盖个圣殿。神说我会祝福你等等。神答应那么多的应许，神到底要怎么样达成？换句话来讲，神在一个充满罪恶、死亡、苦难的社会，要怎么样达成他这些应许？所以第五章的答案就是罪恶，神要把罪恶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罪恶就像那个电影的那个病，罪恶还在的话，人在社会上就只有苦难，只有等死。因为圣经教的很明确，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是我们圣经的世界观跟电影那个世界观不一样，圣经的世界观是在这个意象里面看到有一个盼望。好，然后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这个盼望在哪里。电影是跟我讲说大家都一样没有盼望，可是在这个圣经的世界观里面有个盼望。所以这两个意象，今天撒加利亚书第五节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三大主题。第一就是罪恶被彰显，第二是罪恶被审判，然后第三是罪恶被离去。好，怎么样离去？我们就来看。当然这是一个意象，所以又是一个很奇怪的，是个很 bizarre 的一个 vision。 可是当然同时呢，幸好有天使神亲自解释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够慢慢的理解这个撒加利亚这个意象。好，第一我们看到什么？第一我们看到了飞来飞去的书卷。好，这个本身就是很奇怪， 有书卷这样子飞来飞去。如果大家对这个圣经背景有稍微了解的话，在先知时代呢，神常常会用书卷来象征他的审判或者是他的叹息。好， 比如说在我念给大家听，比如说在耶利米书36:1-3，耶利米书36:1-3这样讲，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 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里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好，这个是神叫耶利米把神要审判的话用一个书卷来写起来。好，以西结书2:9-10，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的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先知时代，常常书卷就是被用来做这种神的审判，或者是这个哀号、叹息、这个悲痛，就是这种代名词。所以说，我们可以假想，如果是撒迦利亚看到这个书卷的话，他的心中一定是有一跳。好，为什么？因为他一定知道说，看到书卷是象征什么？神的审判， God's judgment， 神的审判要来临了。而也果其然，这里面就讲到谁要审判，对不对？然后这里呢，神是好像是直接提出了神要对两个罪要把它揪出来。好，其中一个是什么？其实本就是偷窃，对不对？偷窃人家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起假誓的。好，起假誓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是神只找这两个罪的麻烦。而我们从这个整个撒迦利亚书的上下文呢，也确实是这两个罪很明显是当时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撒迦利亚书8章的时候，这个神会再次提醒撒迦利亚说要提醒人不要偷窃，不要做假见证。所以好像是一看之下，神是专门对他们当时社会两个最大的问题，谁要去审判他们，就是偷窃跟做假誓，起假誓。然而在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参考了一个另外一个在这个很有名的旧约的神学家呢，他有一个更深一层的看到，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没错，这个意象一看之下好像只是针对两个罪，可他说其实你看原文的表达呢，他说有更深的一个文章。他说第一，这个原文表达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什么按卷上这面的话，然后呢起假誓必按卷上那面的话，所以意思说是两个。好，这个对书卷来讲一般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书卷一般都是一面。好，所以这面跟那面是有一 是比较说就是不寻常的表达。那当然刚光凭这点还不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他说你看在第四节呢，是尤其是他说是不只是一般的起假誓，因为当时起誓可以有很多方式嘛，比如说我用我的名来起誓，我用我房子来起誓，我用我的这个牛来起誓，所以当时这个起誓可以有很多方式。可是他说你看到吗，这是直接讲到是指我名起假誓的，意思是什么？指神的名起假誓的，然后跟偷盗。而这个旧约神学家我觉得也蛮厉害的，他就说这两个呢其实是个代表，其实是把十诫总结的代表。他从哪里得到灵感？好，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对不对？耶稣当初法利赛人挑战耶稣说十诫哪一个比较重要，好，是要想要绊倒他。耶稣很巧妙的回答说一句话，要爱神，要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你的神，然后怎么样爱人如己。好，他说十诫的总结就是这个。那这两个呢，这个神学家就说刚好就是针对这两个。因为第一，这个你用神的名起假誓的话，你是怎么样？你是破了爱神这个条律。那你偷窃的话，好，那是破了什么？破了爱人的条律。 对不对？你偷窃嘛，你不会偷自己的东西，自己东西不算偷，叫拿啊。可是拿别人东西又不问，这叫偷啊啊。所以他说这个其实就是犯了十戒的总结。所以前面那个这面跟那面呢，他说这样子来讲就会比较顺，因为这面跟那面呢是当时以色列犹太人所表达十戒的一种表达。因为十戒我们都知道是两个石板嘛，所以当初犹太人讲十戒的时候都说这面那面。所以他是说把这些种种的归纳起来呢，神在审判什么？神在审判所有的罪。神今天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第五章不是好像只审判起假誓跟偷东西的罪，神是用这两个为代表来审判所有的罪。不管怎么样，这个书卷飞来飞去就是怎么样，就是在查看谁犯罪。我觉得今天到这里我们先来提醒我们自己，这里表达是神的无所不在，像书卷一样飞来飞去，随时观察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以为有什么时候只要是没人看到，或者是没人听到，或者是没人知道，我们好像做事或是言行举止好像就会比较随便，或者甚至是因为有罪而犯罪。我觉得这一章我们先来好好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言行举止都要与我们神的道相称。这个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这样子，这个不是说在有人看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真的是如果能每分每秒有人看不到你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还能做到这一点，这才是神要求的标准。真的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在独自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岂不是吗？在独自的时候有审判或是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算了算了，反正没有人看到，对不对？这里呢真的这个意象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哈，神看得到，神就像书卷一样飞来飞去，每个家里考察谁在犯罪，我们是逃不过神的手掌心的。当年这个该隐以为他可以杀了，该隐把亚伯带到一个旷野，以为没有人看到他把亚伯杀了，没想到神亲自跟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当年撒拉以为躲在帐篷里面对神说你以后你们的后裔会如海边的沙一样多，撒拉当年在帐篷里面的冷笑，神马上回应说你为什么要笑。当年大卫王以为他犯了这个奸淫，这个他可以这个瞒天过海，不但犯了奸淫还犯谋杀，想要把他遮盖过去，神马上呼召先知拿单来叫他交账。所以不要以为好像我们犯了什么罪可以掩饰过去或者是盖过去的，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就像书卷一样常常的在考察我们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言行举止有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犯不错，没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更不犯，这个就是登门入室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朝着耶稣的圣洁登门入室了，真的是我们每分每秒言行行止都跟神的道相称。第二就是这个书卷象征了什么呢？书卷象征的是神是用他自己的话，就说如果刚刚我们的讨论是正确的话，神是用他的十诫来审判人的罪的话，意思就是说神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审判我们。这个给我们第二的提醒就是真的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跟神的道相称，不是只依靠人的道德，不是只依靠社会的价值观。好，当然我不是说人的道德跟社会价值观不好，而是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人的道德跟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像保罗讲的随风吹来吹去，对不对？这个我们观看历史，我们观看历史不是说现在才同意有同性恋，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罗马帝国等等也是大型同性恋，我们观看历史不是现在才有堕胎，这个都几百年几年也是都有堕胎等等，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言行举止真的是要以圣经的话来相称。 不是只是说哎呀社会怕我没罪就算了，好，还是说哎呀反正社会都接受我是这样就无所谓了，不是，我们真的是每分每秒都要用神的道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每分每秒都要用神的道来这个帮助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圣洁。因为最重要我们不是过一个不犯法的生活，我们最重要是过着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常常在查考保罗书信的时候，真的是我常常惊叹保罗他讲的最多的一个罪是什么。好，我真的有小有统计过，保罗讲的最多的一个罪，好，不是奸淫，好，也不是谋杀，保罗讲的最多的一个罪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Gossiping, very good, 哈，所以表示说年轻人果然听得懂我中文的道，非常好。他们不是中文很好，就是现在完全被圣灵充满。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接受，哈，啊，Gossiping, 对不对 ？Gossiping 中文是什么？大人反而不知道了，哈。就是不管是毁谤也好，这个结党也好，这个嚼舌也好，这个看你要怎么表达哈。保罗讲最多的是 Gossiping。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有没有跟保罗一样的敏锐，就是我们有没有以神的话为这个行为的准则在互相的提醒。好，这个真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就像保罗所讲的会随风啊飘来飘去的，可是唯有神的话神的真理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真的是我们这个行事举止是凭神的话来相称，这一点我们是一定要这个坚持的也要保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查经，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认识神，好，也是为了我们生活上面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好，这个是罪的显明，好，刚刚我们分享，接下来神发现罪了以后就怎么样，好，第四节，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作明其假设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神发现了罪神会怎么样，神发现了罪神会怎么样，神是说哎呀这个陈牧师啊，你虽然昨天犯了一个大罪，不过我看你这几年服侍的还不错就算了，啊，神是会这样吗，啊，还是神发现了罪会讲，所以说哎呀这个我蛮喜欢你了就算了，今天就假装我没看到好了，啊，神发现了罪会怎么样，这里讲了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神发现了罪神就要诅咒就要审判，这个是圣洁的神来到罪恶面前他唯一所能做的，这个是圣洁的神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他唯一在罪的面前他只能审判，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正确的不愿意到神的面前，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还是罪身，他们怎么配来到圣洁的真神面前呢，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象征性的要怎么样把罪挪去，比如说这个要把鞋子脱掉或者是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进到这个至圣所，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表达，你不这样做的话呢神的圣洁对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审判，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一个约柜要倒了有一个人去扶他马上被神刺死，为什么不是神不欣赏他的帮忙，而是神的荣耀在罪的面前没有得到一个悔改的跟这个道路的话他只能审判只能把你致死，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而死。啊，讲到这个，我们的儿子曾经有一天突然这个问我太太阿丽说：“哎，这个妈妈，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而死？”我心想：“哇，这种大的问题，你不要那么快问，好不好？”啊，不过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要为我们而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会说：“哎，为什么耶稣要死？”好，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就赦免嘛。好，他不是大君王吗？他不是无所不在吗？他不是什么这个无所不能吗？好，你看以前古代的皇帝要大赦他一生命下就可以了，好，为什么神还要用这么凄惨的道路，他是苦肉计吗还是怎么样，不是，好，为什么 罪的工价一定是死。神的荣耀，神是圣洁的，是荣耀的，他对罪只能以死来做审判，毁灭、审判、击打等等。所以基督为我们而死，救恩跟恩典并不是不理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点。救恩跟恩典并不是好像看到了假装没看到，救恩跟恩典并不是说把罪藏在石头底下，救恩跟恩典的中心就是罪的审判。而救恩跟恩典之所以成为救恩跟恩典，因为基督耶稣承担了这所有的审判，所以今天基督是我们的恩典，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百分之百承担了本来应该是神要发在我们身上的毁灭跟审判。所以意思就是说，基督的恩典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好像就不谈罪了，或者是看到彼此犯罪说哎呀算了算了他都得救了嘛，不是的。救恩的恩典就是我们要更敏锐罪，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发现了怎么样，不是彼此嘲笑，而是彼此提醒，彼此悔改，彼此相交，彼此祷告，彼此帮助，让我们不要再沉迷在罪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会说什么罪在哪里显多，怎么样恩典就更显多了。保罗意思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怕显出罪，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彼此有罪或自己有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大大依赖恩典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承担了我们的审判。所以基督徒应该不是害怕把罪恶这个让人家发现，因为我们很高兴让人家发现，这样子人家可以帮助我们去悔改。好，大家要听清楚哈，是发现哈，不是故意去做哈。这个这就是异端的哈。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哎呀，我为要更多的恩典，我明明好像不犯罪，我故意去犯两三个罪，这个是你的异端哈。这个你到神面前去交账哈，不是，千万不要听错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软弱，对不对？毕竟我们还是人嘛，还是会软弱，有时候还是会被引诱到。家里面有时候夫妻还是会吵架，有时候还是会对孩子发怒，或者是孩子还是会耍小孩子脾气，或者是大人跟大人之间还是会有误会，还是有时候会心直口快得罪了人。这些如果发生的话，我们第一不是说哎呀算了算了假装没看到，第二勇敢的互相提醒，第三提醒了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责任是什么？互相施恩典，好，在恩典当中包容和帮助他们悔改，然后怎么样？如果他们悔改了，还当他们是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教会真正要彰显的，是恩典中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彼此扶持，一起往前走。教会真的是一个家，对不对？在家里面，兄弟姐妹吵架了，哈。是要在恩典当中互相扶持，互相了解，互相的提醒，互相的这样往前走。所以说神不是假装不看到我们罪的神，神是看到我们的罪，神施审判，可是因为神太爱我们了，神愿意把审判施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这真的是一个完全的审判。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想到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牺牲之大，我们是无法想象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么伟大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想，至少我个人每次想象了，我都觉得是比我上次想的大得多。所以保罗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要追求一个圣洁的样式？为什么？因为如果基督徒知罪还故意犯罪，就是怎么样？保罗就说，就好像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一样。我们知罪犯罪，好像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一样。就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我们所有的罪而死，我们不但不领情，还故意去犯罪。保罗说，这就像你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一样。好，罪被审判了。可是在这个意象里面呢，我们怎么样跟罪无份？在这五节到十一节呢， 我们看到罪被审判，我们又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什么？这个意象是罪被人格化。比如说哲学里面讲罪，罪好像只是一个概念，或者是其他体系讲罪，好像罪都是人之外干扰人的东西。好，比如说早期教会喜欢把罪等同于撒旦，好，就是人犯罪是因为撒旦的攻击等等。好，奥古斯丁是第一个很伟大的教父，呼吁说不要再制造借口了，你就是自己软弱，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怪到撒旦那边去。好，这个他会这样讲，因为圣经也是这样启示的。我们今天看到圣经是怎么，是用什么来比喻成罪？是用一个理念吗？是用一种黑暗吗？还是用其他的物质？不是。我们看在七节八节里面，尤其第八节，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罪被人格化成为一个妇人。首先在这里我们先大家不要紧张，好，这个圣经不是说妇人代表罪，只在这里刚好罪被人格化成为一个妇人。好，就好像在箴言里面，这个有也是以妇人做，不只是这个淫荡的代表，也做智慧的代表，对不对？所以说不是说圣经对妇人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不友善，好，不是，只是说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呢，在犹太人文化里面呢，常常喜欢人格化的东西呢是用妇人来表达。好，比如说启示录里面岂不是也说有妇人将会怎么样，拿一把刀把这个龙给杀掉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这个不要过分紧张，好，只在这里是罪被人格化成为一个妇人。好，可能有些听众说陈牧师为什么那么紧张，花那么多时间解释这个，啊，这个罪被人格化成为一个妇人，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代表罪恶的问题本身就是人，人就是罪，罪就是人，罪当初不在神的创造之内，所以说罪在神学界里面一直是一个很难探讨的一个议题，对不对？第一，神没有创造罪，可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神的诫命，罪就入侵到这个创造里面，而且罪的破坏力竟然能够把所有神的创造能够完全的堕落，好，需要神自己的牺牲才把这个宇宙万物重建起来。好，罪一直是一个很难探讨的一个议题，不过至少在今天撒加利亚书第五章里面很明显的讲到谁是罪，罪就是人，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当这个撒加利亚刚写完这本书发下去给大家看的时候呢，比如说以色列他看了，他不是说哇罪是个妇人，不是的，他是说哇罪就是我，我就是罪，罪的彰显就是罪人在遍地的形状，我们人在世上我们就是罪。所以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救恩，因为罪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罪。所以为什么你看救恩，我们现在从新约来看救恩的表达又很奇妙，记不记得尼哥底母他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称义，我怎么样可以真正做个义人，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要重生。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是个罪人，他凭他的金钱，凭他的财富，凭他的身份，凭他的智慧，他不可能达到一个义人，达到了义人唯一的标准是什么？要重生。所以说保罗不是有很有名的一句话吗？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的已去，一切都是新的了。保罗在这里不是只是做一个文学上的比喻而已，保罗是在讲一个 reality， 保罗是在讲一个现实，而且保罗原文里面他讲的更直接，这个我用英文来翻译好了， When we are in Christ we are a new creation， 保罗不是说 we are new creatures， 好，不是代表性的变成新的人，我们是 new creation， 意思是说神的奥秘里面，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真的被神怎么样毁灭了重造。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只要是基督徒的，我们都经历过这一段，我们都是被神毁灭了重造，我们是新造的人。好，因为什么罪人就是罪，所以圣经辅导的总原则也是如此。到最后哈，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你的环境影响你的行为，我们可以说你的父母影响你的行为，我们可以说也许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行为，或者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软弱会影响你的行为，可是追根究底，你会想要犯罪是因为你的内心有罪。因为罪就是人，人就是罪，所以唯一的道路就是要在耶稣里面重生，就是要信耶稣得永生。怎么办？罪就是人，人就是罪，怎么办？神要把罪所移去，对不对？在这撒加利亚里面，其实他没有讲的完全，大家也许也看得出来了，我用很多新约来给你们盼望。因为在撒加利亚里面呢，犹太人确实在等，因为罪人是被丢在一个凉气里面被带走，可是撒加利亚还不知道谁会成为这个凉气里面的妇人。今天是什么样？今天是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意象，他成为那个妇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他甘愿的，用撒加利亚的意象来讲的话，他甘愿的被神丢到凉气里面关起来，然后悬到空中去。这也是使徒信经所讲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怎么样？降在阴间三天。后来是因为他无罪代替有罪的，神给他荣耀的复活。可是耶稣是确实的为我们而死，而且耶稣是确实的被神所审判了。也怎么样看得出来呢？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倒数最后一句话，倒数第二句话是什么？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在永恒三一里面，是在永恒当中享受到神的慈爱，永恒当中享受到神的恩典啊，不是神的恩典，也成了慈爱，神的彼此相交，神的爱等等，是三一，是永远这样永恒完全的这样表达。可是耶稣在那一刻因为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在那一刻只看到了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所以耶稣高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看不到了这种永恒当中彼此相交的永恒的爱的那位神，他看到是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所以耶稣真是我们牺牲太大，我们真的是依靠他的恩典在往前走。那个电影，刚开始讲的电影，确实是一个很精准的电影，是没有耶稣的一个电影。好，人到最后是人的存在没有意义，人的未来也没有意义，大家都在等死。可是那不是我们的电影，今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剧情。我们虽然会在受苦，可是我们今天对末世有盼望。我们今天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所移去，我们的疾病已经被移去，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健康的进入到一个永恒天国的生活。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所有的咒诅了。就像诗篇103篇12节所讲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好，这是一个确实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不禁要自问，或者是问我们的邻舍，或问我们的小孩等等。耶稣确实在约翰福音8章24节讲，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这个今天讲这样的话，也许会常常会被人 label 哈，常常会被人说是什么这个 politically incorrect 哈，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不是很友善的一句话哈，或者是 intolerant 哈，这个我也不喜欢讲这样的话，可是确实是耶稣的真理，我们唯有信耶稣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离开世界这个悲剧哈，才能够有一个新生命，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又先讲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今天我们都是一群出死入生的基督徒，今天我们不怕世上的诅咒，不怕罪恶的骚扰，我们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经文勉励我们，真的是你不是一个 不重视罪的神，你是个非常重视罪的神，可是你又是赐我们更大恩典的神，真的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求你帮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相交，是要帮助我们这个在罪中我们要勇敢的悔改，在罪中我们要勇敢的承认，然后也有我们有一批好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原谅我们，也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逃出罪恶的捆绑，这样子才是合神心意的属灵之家，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配说我们真的是仰望基督的爱往前走。我们如果真的是不看出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是仰靠耶稣的恩典呢？我们如果都自以为大家都没问题了，我们还掩遗忘什么？相反的，我们谦卑的彼此提醒，彼此扶持，彼此的说我们都是仰望耶稣的恩典往前走，彼此的扶持。是啊，也谢谢提醒我们，你真的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每分每秒都要言行举止与你的行为相称。求你保守，求你看顾，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